喺新嘅一年咧，我祝各位喺今年入边不断经历到神同在嗰个平安。今日咧，我哋会继续宣讲彼得前书，请大家咧而家安静，听我读出三章八至二十二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怜悯同埋谦卑嘅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正是为此蒙召的，好使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常说，凡要爱惜生命、享受好日子的人，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弃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他的耳听他们的祈祷，但主向行恶的人辩面。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要随时准备答复，不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要存无愧的良心，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这总比因行恶受苦好。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领你们到神面前。在肉体里他被治死，但在灵里他复活了。他藉着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传道，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顺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预表的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而是向神恳求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到天上去，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有权柄的、有权能的都服从了他。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求父上帝你去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祈求父上帝你亲自对他说的、听的说话，亦都预备我们有属灵的耳朵，让我们有柔软的心去听到父上帝你要对我们的说话，亦都让我们愿意领受和回应，活出你给我们的教导。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日咧系彼得书信系列嘅第六讲啦。之前咧，我哋啲同工都讲过好多次，喺呢个书信嘅背景咧，就系当时嘅罗马人对基督徒咧存住有好强嘅敌意啊。咁彼得咧写信俾正在系经历紧重大嘅逼迫同埋试探嘅信徒，提醒佢哋，佢哋系有属神子民嘅身份，鼓励佢哋无论如何都要过圣洁嘅生活。而今日的三章八至十二节就是教导信徒怎样在他们身处的艰难情况当中实践基督的信仰。彼得首先提醒信徒，他说神给他们的召命是有一个召命的，这个召命是有关信徒群体之间的关系。八至九节那里提到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全怜悯和谦卑的心，不要以爱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这些全部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信徒要在信徒群体的相交互动当中实践这些教导。因为第九节告诉我们，信徒是为了这个原因而蒙召，好使你们承受福气。神呼召信徒要彼此祝福，这个是神给信徒的责任。而这样做的信徒呢，是能够承受从神而来的祝福，这个呢就是神给信徒的应许来的。信徒要同心， 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要有憐憫謙卑的心，不要以惡報惡，不要以辱罵還辱罵，要祝福。這些都是信徒應該已經知道的事。不過至於實踐呢，可能在風平浪靜的日子是比較容易的，但到有衝擊的時候又是怎樣的呢？我和不同的弟兄姊妹聊天的時候，發現這些弟兄姊妹都有些事困擾著他們。他們告訴我們，有時候他們認識了二十多年的朋友，是一起成長長大的弟兄姊妹來的，但因為他們對社會事件有不同的見解，他們開始減少來往，有些更是因為這樣產生了衝突。衝突呢，不是一開始就發生的，最初呢，大家都是願意包容啦，彼此體諒，但是當他們彼此不協調的事情持續發生的時候，各人的心裡面呢，都累積了很多負面感受，去到一個不能夠承受的階段的時候呢，情緒就爆發了。有弟兄姊妹呢，開始因為不同的看法呢，而產生了爭辯，好想呢，對方認同自己的看法，如果不認同呢，就成為了敵人，互相去攻擊，這樣就是由爭辯演變成為交互，退出群組，不回團契。三章十至到十二節呢，其實是引用自詩篇三十四篇十二至到十六節的。這一篇詩篇呢，是對一個忠誠的信徒群體的描述。在詩篇裡面提到的生命、好日子，都是末世的應許來的，是那些祝福別人的信徒將會得到的祝福。彼得提醒信徒呢，在第十節那裡說，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這個呢，是主耶穌給信徒樹立出來的榜樣來的。如果大家還記得呢，二章二十三節曾經提到，就算在最艱難的處境底下，主耶穌仍然是被辱罵不還口，受害亦都不說威嚇的說話，只將自己交託給公義的審判者，即是交託給神，因為只有神才是絕對公義的，祂將會施行公義的審判。當信徒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講詭詐的說話，棄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求的時候，我們就是跟從緊主耶穌基督的榜樣。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可能人家聽到會覺得這樣做好徹底，所以三章十二節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來的。他說，因為主的眼看顧義人，祂的耳聽祂們的祈禱，但主向行惡的人變面。這裡一方面是告訴信徒聽，警告我們不要作惡，同時亦都指出對信徒行惡的人會被神審判的，這個就成為我們的警惕。我記得當我自己初信主的時候，大約是中學階段，我和弟兄姊妹合作去服侍的時候，都試過因為意見不同，各不相讓，我們很多時候都搞到不歡而散的。因為心裡面有很多的不滿，所以我那時候是不想再跟那些人再合作。但是隨著信主的年日增加的時候，我明白這樣做不單單影響到我和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而更重要的是，這個不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來的。所以我開始學習去操練雅各書一章十九節提到的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地動怒。當我學習操練這個功課的時候，這樣做呢，就算跟對方有不同的意見，亦都不會呢被情緒主導了我的言行。我可以呢先聽對方說什麼，然後才理性地去回答。就算呢最終呢我們都是達不到共識，但是都不會引起爭執而破壞彼此的關係。我們要記住的就是，弟兄姊妹就算意見不同，並不會影響我們在主裡面的關係。我們會問，我們可以怎樣去祝福弟兄姊妹呢？我自己認為對弟兄姊妹最大的祝福，就是謙卑地用神的眼光去看弟兄姊妹。我們學習彼此聆聽和守望待禱。聆聽不單單是聽對方的想法，更是要了解和接納對方的感受。而代禱守望呢，就是為對方的需要和益處去禱告。這些行動都包含了體恤、愛和 怜悯。在昔日的信徒必须同心团结，才有能力去面对来自不信世界的逼迫试探，和为主作见证。虽然今日在香港的信徒未至于因为信仰而被逼迫，但我们仍然需要在主里面同心，才能够在这个充满了不安的世代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信徒在教会以外又可以怎样实践我们的信仰呢？我们看十三至十七节。在十三节那里，彼得对信徒说，你们如果若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不过在当时的现实生活里面，信徒确实是遭遇到被教外人不公义的对待。所以在十四节，彼得又说，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这里呢提到的有福，令到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曾经对门徒讲过的说话。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一到十二节那里说，主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迫害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很多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迫害他们。正如先知为着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而被迫害一样，信徒亦都会因为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而遭受迫害。不过当人家因为我们跟从耶稣而侮辱我们、迫害我们、讲不同的说话去毁谤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很多的。当信徒面对因为行善而带来的受苦的时候，应该凭着信心仰望神，因为为义受苦的信徒是有福的。在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这些信徒是会得到他的称赞。三章十六节其实是反映当时的信徒群体面对不信的人对他们的诽谤，所以怎样去持守他们的信仰的同时，要合宜地去回应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敌视的人，就成为信徒一个很大的挑战。面对毁谤、凌辱的时候，信徒可以怎样做呢？我们看三章十四至十五节告诉我们听什么。他说，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这里其实是引用自以赛亚书八章十二到十三节，是神命令先知以赛亚照他的吩咐去做，而不要按人的意思去做。这样就是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不过当信徒在行善受苦、被冤枉、受委屈的时候，怎样可以做到尊基督为圣呢？怎样可以做到不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呢？十五到十六节告诉我们，他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要随时准备答复，不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要存无愧的良心，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样做才是尊主基督为圣。十五节提到的随时准备，显示了心里奉基督为圣、尊他为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来的，而不是在艰难被逼迫的时候才要做。而十六节说要存无愧的良心，告诉我们当时的信徒受苦不是因为他们做衰事，而是所以不是因为他们做衰事行恶，所以真正尊主为圣的信徒是不会说一些或者做一些得罪神的言行。我们知道因为罪的缘故，人的本性在各个方面都受到罪的影响，包括了我们的思想、动机、意欲、良心都受到罪的影响。我们作为信徒，只有是靠耶稣基督和跟从圣灵的引导，才可以能够有无愧的良心。十七节说，神的旨意若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这总比因行恶受苦好。信徒因行善受苦，原来是神的旨意来的，这个成为行善受苦的信徒很大的安慰，因为受苦不是因为犯罪的后果。 这里是强调神的旨意是要信徒宁可过敬虔的生活，为主受苦，而不是因为犯罪而自食其果落入痛苦的当中。昔日的信徒要时时做好准备回应别人对他们的信仰善意或者恶意的提问，要存着温柔和敬畏神的心去回答，以及坚持不做一些违背信仰的言行，这样最终可以令到那些毁谤他们的人因为他们的好见证而感到羞愧。今日的信徒又可以怎样在这个不信的世界为主作见证呢？我们生活在香港这个城市，其实是充满着不安。作为信徒，我们要更多关心我们的家人、亲友、同事，尤其是对于未信主的人，我们更加要多些关心他们。在去年，我们团契推动团友透过社会关怀的活动去履行大使命。主要的活动有探访老人院、无家者协会辖下的男士宿舍和街头报道。藉着一年定期的关怀探访，我们同对象建立了关系。我们趁着去年12月有冬至和圣诞节，我们就在老人院一起报佳音，还有同男士宿舍的老友记做冬。我们在聚会的当中加插了一些报道的信息元素。在神的带领和主内弟兄姊妹的配合之下，一班在老人院的老人家和似乎是被社会遗忘了的老友记，过了一个充满了欢乐和温暖的冬至和圣诞节。最感动我的是，大部分男士宿舍的老友记都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无论是老人家或者那些男士宿舍的老友记，都向我们表示感谢信徒给他们的关怀，让他们感受到爱。而更重要的是，我很高兴见到对社会事件有不同意见的弟兄姊妹可以在主里面同心一起去筹划和合作聚会的每一个环节。我相信这个就是尊主为圣的美好见证。在艰难的情况底下，信徒又可以怎样坚持去实践我们的信仰呢？我们就再看18至22节了。这一段其实是回应3章14节鼓励在受苦当中的信徒。18节那里说，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领我们到神面前。在肉体里他被治死，但在灵里他复活了。这里说基督为罪受苦，是指无罪的基督代替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面。肉体可以代表基督在地上面的限制，亦都可以是代表人。灵是圣灵，代表能力和新生命。人将基督置诸死地，但是圣灵使到基督复活。19节那里说，他藉者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传道，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顺从的人。在创世纪6章5节告诉我们，挪亚时期的洪水是因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面罪大恶极，终日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事，所以用洪水去审判那个世代的人。19节那个传道其实是有宣告的意思，基督复活之后曾经向挪亚时代不信的人宣告神的胜利。复活的基督曾经向监狱中等候审判的灵宣告神已经胜过一切的罪恶，这样东西可以成为正在面对冲击苦难的信徒的安慰和带来一个意义。主耶稣基督的德性为信徒带来末世终极胜利的盼望。21节那里讲到，这水所预表的洗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而是向神恳求有无愧的良心。彼得看挪亚时期的洪水为神拯救的媒介，亦都用洪水作为信徒水礼的隐喻。在哥罗西书2章11至12节那里说，你们也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而是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基督的割礼，使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礼上因那信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神的作为跟他一同复活。这里讲到明水礼的意义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因为除掉肉体的污秽不能够带来拯救。水礼的意义是象征信徒同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埋葬同复活，进入神的国里面。信徒因为基督的缘故已经得到拯救，可以坦然无惧地去到我们的父神面前，而有无愧的良心这个恳求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了。廿二节说耶稣已经到天上去，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有权柄的有权能的都服从了他。主基督已经完成救赎的行动，而同时已经坐了在父神的右边，受造的人都要服从和敬拜他。基督已经得着最终的胜利、权柄和荣耀。基督的受苦、死亡、复活、得胜和升天，给信徒带来了盼望。在去年呢，我们在街头报道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90岁的婆婆。那个90岁的婆婆呢，她给我第一个印象是很开心、乐观和健谈，因为她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她要用轮椅来代步。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呢婆婆在年轻的时候已经信主，不过呢她刚刚丧偶，现在呢是独居的。她告诉我呢，她结了婚接近70年，同丈夫的感情是很好。她告诉我呢，在她先生离世的时候，她先生摸住她的面跟她说，叫她不要难过，因为呢将来他们会在天家再见。他叫婆婆呢要好好地生活，要开心地过每一日。我听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很感动，即是我自己想哭，但是婆婆讲的时候呢，我看到她的面容呢是充满了喜乐的。婆婆可以在丧夫身体日渐衰弱的情况底下，仍然充满喜乐地去过每一日，我相信是因为他在主里面有复活的盼望。弟兄姊妹，纵使今天我们可能看到或者经历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情况，又或者我们正在承受患病，面对生活、工作、家庭里面不同的难处，令我们感到伤心、愤怒、无助、无力，但我们要记住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信徒在基督得胜的里面，我们有祂的保证。基督亦都应许信徒可以胜过苦难。在约翰福音16:33，耶稣基督临上十字架之前曾经跟门徒这样说，他说，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在经历艰难患难的时候，我们要思念神给我们的应许，藉着这个应许去支撑我们自己度过痛苦的经历。面对患难的信徒，我们的生存策略就是要反思我们的召命和受苦的价值，让信徒无论面对什么的处境，都能够在信仰上站得稳和对主忠诚。当信徒因为行善受苦，其实就是效法主耶稣基督，这个成为当时信徒的鼓励，也是今日作为信徒的我们的鼓励。彼得前书1:7那里说，他说，使你们的信心既被考验，就被那火试炼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可以将生活上边大大小小不同的际遇、挑战、冲击看为是我们的考验，考验我们信仰是否稳固，是否真的能够在生活不同的层面 都遵行实践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吩咐。无论此刻我们现在面对什么挑战，我们都要在盼望的当中持守我们的信仰，因为基督已经得胜。当主耶稣基督未回来而信徒仍然在世上的日子，我们都要继续履行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在我们的岗位上继续发挥盐和光的功用，履行全福音的使命和实践爱神爱人的大诫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现在请各位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去安静默祷。让我们一起安静来到神的面前去默祷，求圣灵去光照你啊。求圣灵光照，让你看到自己是否真的能够在生活的不同层面都进行实践主给你的吩咐。假如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教会外面，你曾经有失见证的地方，此刻你自己求主去赦免吧。求主帮助你在艰难的情况底下仍然坚持实践信仰，仍然坚持爱神爱人，爱人是包括每一个人，无论是你喜欢的不喜欢的，包括弟兄姊妹，包括这个世界不信的人。我们继续祷告。父神，我求你垂听属你儿女的祷告，帮助我们在信徒之间，我们学习彼此祝福，又帮助我们同心将这个祝福延伸到教会以外的人，让我们坚持要带人去认识你。无论我们的日子过得如何，你帮助我们坚持实践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为主作见证，让人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